弟兄姐妹朋友平安，让我们在一起祷告，预备我们的心来听到。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我愿我们众人刚才所唱的诗歌啊，到达你的面前，把荣耀都归给你。更我愿主，今天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再一次活化在我们每个人的眼前。活化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让我们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并求神赐给我们力量，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愿意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我愿我们今天都听见神你自己的话，求神对你的每一个儿女、每一个寻求你的人来讲话。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对，这是星期三，那个师母去参加那个反对公立学校那个不合圣经的性别教育的游行，是拍的一个照片。那我们教会的还有牧师吴师母，还有小芳 Jason，就可能还有一些Teresa，对，还有一些弟兄姐妹都去参加。那有一些弟兄姐妹没有去参加，但是也在为这次游行祷告。师母他们在现场啊，还看到一些其他华人教会的弟兄姐妹。不过总的说来呢，华人参加的不多，而且这次活动呢，主要是由那个穆斯林发起的。不过在感谢神呢，在现场啊，你还看到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十字架，还有一些讲英文的牧师在那边演讲，在反对这个 LGBTQ 后面还有一个加号，对，现在都不知道有多少性别，对，那。基督徒和穆斯林的立场呢是一致的，不过很多时候啊，基督徒没有把自己的立场表明出来，基督徒不敢把自己的立场公开在世人面前表明出来，因为那样做呢，你可能就会面对反对、批评、责备、嘲笑，甚至失去工作，甚至被警察抓起来。被法官判刑，然后关在监狱里。因为如今加拿大的主流媒体和法律其实都是反圣经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马太福音16章第21到28节，耶稣清清楚楚地对他的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当如何回应主耶稣呢？我们当如何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耶稣呢？求圣灵帮助我们，使我们明白主的话，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耶稣。上一个主日我们讲了耶稣是谁，耶稣问了他的门徒两个问题。人说我人子是谁？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在天父的启示下宣告了正确答案：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不过有点奇怪的是，马太福音16章第20节说，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耶稣当时为什么不让门徒对别人说他是基督呢？耶稣不就是希望众人能够认识他、相信他吗？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是时候还没有到，这也是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耶稣常常说的一句话：“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个时候，就是指的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时候。第二，就是当时犹太人他们心里对基督的盼望，或者他们对耶稣存在的一个期待，主要是政治性的。他们期待一位救主来带领他们脱离罗马人的统治，复兴以色列国。所以他们期待的是一位得胜的君王，就像大卫一样战无不胜的那种君王，而不是一位受苦受死的基督。 所以今天我们读的马太福音16章21节，就与那个马太福音16章第20节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和转折。说从此耶稣才只是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新译本圣经对这一节的翻译是这样的：从那时候起，耶稣开始向门徒指出，他必须往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和经学家许多的苦害，并且被杀，第三天复活。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主耶稣明知在耶路撒冷有十字架等着他，他却必须上耶路撒冷去。这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第一个主题。这个必须是什么意思呢？首先，这是神的旨意。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出于神的旨意。这是神在创立世界之前就已经定好的救赎计划。所以，耶稣要成就这个救赎计划，他就必须上耶路撒冷去。以赛亚书53章第10节讲。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年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这讲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当年那些长老、祭司长、文士、以色列人、罗马巡抚比拉多、罗马兵丁，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罪，他们不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们抵挡神，他们把神的儿子钉在石架上，本身是一个犯罪，但是从另一个层面上看，神的旨意却成就了，因为耶稣被钉在石架上，这是神的旨意。那些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当时他们不明白这是神的旨意，他们做那个事情是出于他们自己的罪。但是耶稣明白，所以他说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以弗所书1章第4节讲，进入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感谢神呢，我们读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你心中一定要充满感恩的。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但是你应该思想一下，我们为什么能够在神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呢？以弗所书1章7节告诉我们答案：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那由此我们就可以知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来洁净我们，这是神的旨意，而且是神在创立世界之前就已经定好的救赎计划。所以耶稣说，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这是神旨意的必须。那第二个层面，这个必须也表明了耶稣的顺服，他要遵行神的旨意。他愿神的旨意成就，为了神的旨意成就，他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约翰福音10章18节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既然是命令，所以那个顺服就是必须的。但是同时，耶稣顺服神的命令。”也是他甘心乐意的。耶稣甘愿被人钉在十字架上，舍去自己的生命，为的是要赦免人的罪，救人脱离罪恶，赐给人永远的生命。耶稣必须上耶路撒冷去，这是他体贴神的意思。他愿意神的心意得到满足，他愿意神的名得到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不仅是耶稣从死里复活显明神的荣耀，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同样荣耀神，甚至可以说是更大的荣耀的神，因为这是神的旨意。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成了”，意思就是神的旨意成就了，神的救赎计划成就了，那岂不是荣耀神吗？魔鬼就是千方百计拦阻耶稣上十字架，因为魔鬼想要破坏神的救赎计划，不让神的旨意成就。所以，当彼得出于他自己的意思劝耶稣不要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耶稣对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你是绊我脚的。这个绊我脚就是让我跌倒，让我犯罪，让我违背神的旨意。”当然不是说彼得本身是撒旦，而是说那个时候彼得所说的话是撒旦的意思，彼得是被撒旦所用，彼得所做的就是撒旦想要达到的目的，不让耶稣上耶路撒冷去，这样神的旨意就不能成就，人就不能得救。如果你看过电影《耶稣受难记》，不知道你看过没有？在那个电影里面，那个撒旦的面貌呢，好像一个小孩，但是又好像一个老人，而且他好像这个幽灵一样，从头到尾是在背景中若隐若现。那有一幕让我印象深刻，就是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死了的时候，撒旦就发出了一声非常凄厉、绝望的尖叫，影片就结束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明白吗？当你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的时候，你是不是很难过？但是魔鬼为什么很痛苦、很绝望呢？因为魔鬼再也不可能破坏神的旨意了。神的旨意透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就已经完全应验成就了。所以十字架是得胜，十字架是荣耀。正如希伯来书第2章14节所说的，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是打败了魔鬼，荣耀了神。哈利路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再看到十字架上的时候，你应该看到的是盼望。你应该感恩，因为耶稣基督在十架上是为你的罪而死的，为的是要救你脱离罪恶，赐给你永远的生命。耶稣必须上耶路撒冷去，这个必须也是为了人的得救，要不然人就不能得救。没有十字架就没有救恩。你可能说，除了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难道神就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拯救人吗？神不是全能的吗？神没有更好的方式来拯救人吗？神是全能的，但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架，这就是神的能力，这就是神的智慧。你不应该再要求神以别的方式拯救你。你拒绝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就不能得救了。除此之外，就没有拯救。这就是我们刚刚学过的组织学内容。哥罗前书1章第18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哥罗前书1章21节，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哥罗前书2章2节，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哥罗前书2章第5节，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这里我想呼吁一下，你必须来上主日学。看到有时候有的弟兄姐妹心情很软弱， 在信仰上也有很多的问题。如果你好好读圣经，上主日学，听到那些问题应该不是问题的。我不需要反复回答那些关于基督道理开端的问题了。你信主多久了？如果按照世上学校的惯例，你还在 preschool 呢？还是你本来应该上大学，但是你却连小学、中学的课程都还没完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了你自己属灵的长进、灵魂的益处，你必须上主日学。那上面我从三个层面：神的旨意、耶稣的顺服、人的救恩、人的得救，思想了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这是必要的，这是重要的。那从这里啊，我们还可以从反面推出一个，得到一个推论。如果耶稣不上耶路撒冷去，他就不是基督。没有十字架的耶稣不是基督。我想学一下童承荣牧师啊，童承荣牧师讲道时，他那个关键的点对吧？他就非常弟兄姐妹重复，所以请大家一起说一遍：没有十字架的耶稣不是基督。
没有十字架的耶稣不是基督。
这一点对我们的信仰是非常重要的提醒，因为很多人愿意信耶稣，但是他所信的耶稣不是被钉十字架的耶稣，而是行神迹的耶稣，在他没有难成的事，而是劝人为善的耶稣。以为信耶稣的都是做好事就可以了，耶稣能够行神迹。在他没有难成的事，耶稣也教导人如何行神所喜悦的善。但是如果没有十字架，耶稣就不是基督，他就不是救主。如果你不明白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最伟大、最崇高的神迹，你经历再多的神迹，都不能使你得救。人若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就是为了让我们得生命。我们却以耶稣所赐给我们的这个世界上那一点点短暂的好处，我们岂不是丢了芝麻，丢了西瓜捡了芝麻吗？愚昧至极吗？如果你不经历十字架的救恩，你的生命就不可能改变，你也不可能行神所喜悦的善。神所喜悦的善，就是你要相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神所喜悦的善，就是你要效法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神所喜悦的善，就是你说话行事、待人接物，要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一样。有舍己的爱，柔和谦卑，圣洁公义，满有恩典，满有怜悯，有盼望的忍耐，而这一切都不可能离开十字架。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因为十字架对耶稣是必须的。正是因为十字架对耶稣是必须的，我们也必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这跟随耶稣不是轻松的，不是容易的，必须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马太福音16，我先读16章20节，再读一遍。于是耶稣对他的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在原文里面，按照文法，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在文法上，这两个动词都是用的命令式。那命令式就是必须的，你必须舍己，你必须背起这些十字架来跟随耶稣，这是命令。但是虽然是命令，耶稣这里他还是没有勉强人。 他是发出一个邀请，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那意思就是说你可以不跟从他，那样的话你就可以不舍己，你就可以不用背十字架。但是如果你要跟从耶稣，你就必须舍己，你就必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否则的话，你就不是在跟从耶稣。十字架是耶稣门徒的标记，十字架是基督信仰的一个宣告。马太福音第10章38节说：“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这个标记并不是说我们戴一个十字架的首饰，或者在车上也是挂一个十字架，在家里摆一个十字架，甚至在教会挂一个十字架。我并不反对弟兄姐妹戴十字架的装饰，但是请你不要为了美观或者是时尚来戴十字架。你应该明白十字架的意义，你应该行事为人与十字架的福音相称。这样的话，你才是名副其实的。当然，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啊，没想到在所谓的基督教国家，你在公开场合，你摆放、你佩戴跟你的信仰有关的十字架或者是圣经，都成了不受欢迎、不合主流，甚至违法的行为了。那么，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敢坚持戴十字架，拿着圣经，勇敢地表明自己的身份和立场，那你就可以尝到一点什么叫十字架，或者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从2014年到2016年，浙江省有接近2000家教会的十字架被政府强行地拆除。很多弟兄姐妹为了保护教会的十字架，就被捕入狱。但其实他们不是为了保护那一块木头，他们是捍卫十字架所代表的信仰。那么我们就要思想，十字架代表什么？我们如何才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耶稣呢？甚至有的弟兄姐妹常常问，我的十字架是什么呢？在思想这些问题之前，我想先与大家分享“舍己”是什么意思。因为“舍己”是你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的前提。你要背起耶稣，你要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你必须舍己。你不舍去自己，你就不能够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舍己。这个英文叫 deny yourself，就是否定你自己，你放弃自己的主权，你把自己生命的主权交给神。舍己就是你为了耶稣基督和福音的缘故，你放下自己的权利，放下自己的好处。舍己就是你不体贴自己的意思，你只体贴神的意思。在马太福音26章39节。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是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那耶稣在祷告中也提到：“求你叫这杯离开我。”这个杯指的就是十字架。那耶稣祷告就说：“天父啊，如果可以，就求你不要让我被钉在十字架上。”由此可见，钉十字架是十分痛苦的。连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也祷告求神让他不要被钉十字架。但是主耶稣接着祷告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个就是舍己。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神如何回答耶稣的祷告。但是我们看到，经过客西马尼园的祷告，耶稣就像羊羔在剪刀人手下默默无声， 背起十字架，坚定地走向哥哥他，因为他知道十字架是神的旨意，他完全顺服了神的意思，他放下了自己的意思。我们要舍己，不是说我马上就要为主殉道了，而是说我们要放下自己的意思，我们要把主权交给神。让神按他的意思来带领我们，带领我们的人生，带领我们的侍奉，带领我们的工作，带领我们的家庭。我们自己的意思，什么叫我们自己的意思啊？你想想，你有什么意思啊？那包括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自己的爱好，我想做什么，甚至我想为神做什么，这都可能是我们自己的意思的。因为你更应该问的是。神要你为他做什么？我们自己的意思也包括我们做事的方式。我喜欢事情这样做，我们不能够自以为意、自以为是、我行我素。我们必须按照神的方式来做神的工。你必须按照神的心意、按照圣经的要求来过你的每一天的生活。不管你做什么，你应该按照神的意思来行。我们自己的意思，当然也包括我们所看重的东西，我们所关心挂虑的事情，甚至我们放不下的东西，那就是可能是我们的意思，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家庭、工作，甚至包括我们自己的生命。舍己就是你要把这一切都舍去，不顾，你交给神，愿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那这里有个例子，在《使徒行传》第21章第8到14节，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该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和他同住。他是那7个子嗣里的一个，他有4个女儿，都是处女，是说预言的。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有一个先知名叫雅加布，从犹太下来，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了。就保罗给我们做了一个舍己的榜样，那些劝保罗的人也没有像彼得一样只体贴人的意思啊，他们也说愿主的旨意成就在保罗身上。保罗他不怕死，但是他不仅仅是不怕死，保罗也不是没事就找死啊，他是为了耶稣基督和福音的缘故，舍去自己的一切。保罗说：“他将万事都当作有损的，因他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他为耶稣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他也说：“他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他的路程，成就他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他有这样的心智，舍己的心智，那他就能够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当被捕、当殉道临到他的时候，他勇敢的面对、接受、得胜。舍己是我们背十字架的一个前提。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舍己的心智吗？你有什么是舍不了、放不下的呢？你愿不愿意把这个主权都交给神呢？我们愿意为了主耶稣和福音的缘故，摆上自己的金钱、时间、精力、才干吗？我们愿意为了教会的复兴和合一，放下自己的意思吗？我们愿意为了别人的得救、别人的益处而自己吃亏受损吗？如果我们没有舍己的心，我们就不可能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我们有舍己的心，我们就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那我们背十字架跟随耶稣又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就是我们效法主耶稣，跟随他的脚中行。彼得前书第二章20到25节这样记载：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反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了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这一段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犯罪不是十字架。这是你应当排除的第一个误解。因为他说：“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有的人，你可能也听到过有人这种说法，他每天犯罪，但是还说自己每天背起十字架在跟随耶稣。他觉得自己的十字架太重了，因为他每天要犯的罪有太多太重，抽烟、喝酒、赌博，说脏话、骂人、生气、发怒。他每天的犯罪不能够得胜，所以他就以为那是背起十字架在跟随耶稣。圣经写的清楚，那是犯罪，那不是十字架。我们的罪因着耶稣钉十字架而赦免，我们就不应该再犯罪了。你不能把持续的犯罪理解为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我讲十字架是得胜，十字架是荣耀。你犯罪能忍耐，受责打，那是你该得的。我们靠着十字架，应该胜过罪恶，不再犯罪了。但是我们的经历可能是这样，你说我又犯罪了，怎么办呢？人不是不可能不犯罪的吗？但是你不应该故意犯罪，你也不应该为自己犯罪找借口。你应该悔改，求神的赦免，靠着耶稣的宝血得洁净，同时求神赐给你力量，离开罪恶，不要再犯罪了。有一种说法，其实很让人感到困惑，就是我们需要不断的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我们需要不断的用十字架来致死我们的罪，致死我们的老我。那这句话听起来的其实好像很有道理的，也是我们生命可能时期的光景。但是这种说法其实有点问题的，或者说不合圣经的。如果你需要不断的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是因为你不停的犯罪，因为你犯罪了就要把自己钉一次。那这样呢，你就把犯罪理解成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了。那这是很荒谬的说法。那你看圣经里面怎么说呢？我们刚才读的启示录里面也在反复的提到，加拉太书第二章20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5章24节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那这些经文都很清楚地表明是已经，而不是现在，更不是持续不断地钉在十字架上。当我们信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与基督同死同复活了。哥林多后书5章10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你从信耶稣基督那一刻起，你属灵的生命就应该不停地成长。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我们是会犯罪，但是我们不需要再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也不能把耶稣基督重钉十字架。那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只要凭着信心来支取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救赎能力，因为耶稣基督是用他的身体为我们献了 一次永远的赎罪祭，一次永远的赎罪祭。所以，我再强调一遍，罪不是十字架，犯罪不是背十字架跟随耶稣。那么，我们背十字架跟随耶稣是什么意思呢？耶稣是没有罪的，他却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罪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所流的血就得到洁净，得到赦免。那我们就应该行神所喜悦的善，遵行神的旨意。但是，当你在行神所喜悦的善，当你在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世人因为不认识神，就会抵挡我们，就会逼迫我们。那这个时候，你就要为耶稣的缘故，为福音的缘故，受苦、吃亏、忍耐，甚至牺牲生命。那就是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正如耶稣钉十字架是为了我们的罪一样，我们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是为了别人的缘故，是为了别人的罪，是为了让别人能够认识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甚至他们也可以跟我们一样得救。这叫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我们是他的羊。我们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就是效法主耶稣，跟从他的脚中行。世人恨耶稣，世人也必然恨我们。耶稣爱世人，我们也应该爱世人。耶稣为人的罪被钉十字架，我们也当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为耶稣做见证，使荣耀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正如耶稣被钉十字架，荣耀了天父一样。那刚才我跟你讲的背十字架跟随耶稣三个方面，十字架是耶稣门徒的一个标记，舍己是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的前提。我们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是效法主，跟从他的脚中行。崇拜开始的时候，我们唱了一首诗歌《古旧十字架》，这是历代众圣徒都很喜爱的一首圣诗。那首诗歌的副歌是这样说的：“我爱高举主十字把架，直到在主台前见主面。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十字架可犯公义冠冕。背起十字架跟随主，这是主耶稣对他门徒的要求和命令。我们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是应该的，并不是为了得奖赏。”但是，主耶稣要奖赏那些背起十字架跟随他的人。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是为了救我们脱离罪恶，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我们每一个人都当悔改，相信主，得着神所要赐给我们的永生。在约翰福音第5章24节到29节，耶稣这样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你亲爱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呢，我盼望你今天就听到主耶稣的话。主耶稣是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亲爱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相信耶稣得着了永生，那这个跟我背十字架有什么关系呢？什么是永生呢？永生是一种关系，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将与神永远同在。永生也是一个不同于我们已经有的或者原来有的这个肉体生命的一个新生命。那这个生命的本性呢，就是圣洁、公义、荣耀的。 是永恒的。所以永生呢，它一定不是让你在地上赚取更多，满足肉体的私欲，而是要我们活出神的形象，活出基督耶稣的样式。永生当然也可以指永远的归宿，永恒的归宿。当这个世界上一切都过去的时候，我们要在新天新地与主和耶稣和神同在，直到永远。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6章第25节说的："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得着生命。"这不是单单只为那些殉道的人写的了。如果只有那些为主殉道的人写的，那这些经文就根本就没什么关系。那些为主殉道的人，当然为了福音的缘故，上吊了他们在地上肉体的生命，他们也因此进入了天上那荣耀的生命。享受永生，但是我们这些如果没有殉道恩典的人，那你怎么从主那里得赏赐？你怎么来背十字架呢？就是体现在你每一天的生活中，你应该为主而活，你把生命的主权交给神，你把生命的意义紧紧的连于永恒。那这样，其实我们也是为了耶稣的缘故，上吊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那个旧有的生命，我们把它舍去，把我们让我们不从世俗，让我们不放纵私欲。你活着的目的就是荣耀神，就是兴旺福音。那有时候很多弟兄姐妹他不大理解了，他看到有人很热心，或者看到历代圣徒的一些传记，看到那些人为福音、为耶稣的缘故摆上一切，他很难理解。甚至就在周五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她说她也信耶稣，她就跟我说，她说我很难，就说 super religious。那我说我没有让你 super religious，你应该信耶稣，你应该爱耶稣，我从来没有让你做一个宗教。她的意思就是说她很难，她说我知道真理，但是我很难顺服，我不能完全的顺服，那就是你的问题。那不是说真理有问题，那也不是说别的弟兄姐妹或者人家能够为耶稣的缘故舍弃一切，不是说人家做的不对，而是我们没有做到，我们做的不对。那很多人都你不能理解那些人为什么为福音的缘故、为耶稣的缘故，愿意放下一切，甚至你觉得那样的生活好像太苦了，或者是没有意义。平时工作都很辛苦了，周末又不能放松一下，那其实是你的问题啊，不是别人的问题，是你不明白属灵生命的美好。你是体贴肉体，你觉得那些人那样活着好像很 boring，非得是，但是其实你应该想一想，如果我们活在肉体中，爱这个世界，这样过一生。那它是真正没有意义的，因为当这一切都过去的时候，当你的肉体生命要结束的时候，你会去哪里呢？或者你会得着什么呢？那不是你现在就应该思想，并且为之努力的吗？马太福音16章27节。耶稣说：“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那这个当然是指的耶稣基督再来，也可以说指的是最后的审判。但是你应该认真读啊，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读了这一句话，基督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你觉得这句话是好消息呢，还是坏消息？那这要看你在地上行得怎么样。如果你行得好，你可能觉得这是好消息；你如果行得不好了，你可能这个就是坏消息。因为主耶稣要照我们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如果将来主耶稣能够对你说：“你这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你就有福了。但是如果你是行恶的，你不遵循神的旨意，你不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 你可能就会认为这是坏消息，因为你要从主那里得到坏的报应，他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你可能就会被定罪，你可能就与他的荣耀无关，就会被关在天国之外。但是有的人可能会辩解说，我们得救不是不靠行为吗？不是信耶稣就可以上天堂吗？为什么耶稣将来要照个人的行为审判个人呢？为什么在天堂还有分别呢？我再说一遍了，你应该来上主日学，因为今天早上主日学的内容就可以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而得救，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不是靠行为。耶稣基督是我们得救的根基，稳固的根基，宝贵的根基。但是我们信耶稣得救以后，不是说我们的行为就无所谓，我们的行为非常重要。我们应该在耶稣基督这个宝贵的根基上，用金银宝石来建造属灵的工程，建造你属灵的生命。将来你要从主耶稣那里得赏赐。如果你用草木和弦在上面建造，当火的试炼临到的时候，你的工程就会被烧毁，经不起试炼，你就要受极大的亏损。虽然你还可以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我让你想一想，或者体会啊，从火里经过是什么感觉？讲到得救的时候，上天堂的时候，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岂不都应当是欢喜快乐的吗？但是你却要像在火里经过一样，你为什么不趁早，趁早后悔？趁早还有今日，多做主的功能。以致你见主的面的时候是坦然无惧，是欢喜快乐的呢？能够得着神要从上面赐给你的赏赐，我现在是在背着十字架跟随主耶稣吗？还是我每天都在忙着赚世界？人若赚得全世界，失去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你现在所做的，有永恒的价值吗？你是把你的财宝积攒在天国呢，还是在这个世上呢？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你要如何面对他？你要如何向他交账呢？我愿我们都有从神而来的智慧，背起十字架，一生跟随主耶稣，那样我们将来就必从他那里得到赏赐。为了让我们确保对将来赏赐有确定的把握，主耶稣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可以预先尝一下天国的恩典和滋味，或者让你看见天国的荣耀。所以马太福音16章28节，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那这节经文引起很多争论，但是我觉得最好的解释就是马太福音17章接下来所记的登山宝训，那是我们以后要看的。主耶稣让彼得、雅各、约翰看见他的荣耀，那是天国的荣耀。主耶稣为什么要这一门做呢？就是为了兼顾他的门徒对将来荣耀的信心和盼望。他们在登山宝训看见的已经非常荣耀了，但是那个跟将来的完全的荣耀彰显的时候还差很多。但是你现在已经看见了一点天国的荣耀，那么你就应该坚定你的信心和盼望，你要得着将来那完全的荣耀。有时候我们在聚会中，你特别感受到神的同在，好像在地上就像在天上一样，那是神的恩典，使我们更加向往天国的美好。 不过，即使在登山宝变相里面啊，在那个登山变相中啊，摩西、以利亚显现跟耶稣谈话，你知道他们谈话的内容是什么？他们谈话的主题是什么？圣经里面告诉我，就是将要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那个就是耶稣基督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由此可见，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真是惊天动地的事，天上地上的人都在关心这件事，因为十字架是你进入荣耀的必经之路。那么，亲爱的弟兄姐，我们岂不应当专心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一生跟随主耶稣吗？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自己的话，求圣灵继续在你的儿女心中做工，让我们更深的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联合，与更深的认识十字架，更是让我们有能力、有勇气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主。主啊，你鉴察我们的心。有什么拦阻我们来跟随你？有什么是我们放不下的？再忍不能，再神凡事都能。求神将那天国的荣耀、丰盛的恩典赐给你的儿女，让我们能够轻看这世上的一切，让我们能够轻看这世上自战自清的苦楚。因为我们竭力要进入的是那永恒的、极重无比的荣耀。神啊，我们仰望你，求你为你名的缘故，带领保守你的每一个人，你自己的教会。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